欢迎你回到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灰度决策》。听本书的书名你就知道这本是关于讲决策的书。那到底什么叫做灰度呢？想象一下，你是一间生物基因公司的总裁，你的公司研发出一种特效药，已经在临床测试第一年之中被证明非常有效。于是乎，公司就获批开始推广这款新药，有7000个患者成为第一批尝试新药的人。公司亦都开始为后续嘅批量制造、销售同埋运营去投入大量嘅资本。你哋公司嘅股价亦都因为呢一种药嘅研发达到历史嘅新高。但系几个月之后，一个接受咗临床实验嘅病人过咗身，死因系一种罕见嘅脑部感染病。过冇几耐，另外一个病人亦都发现得到同一种脑部感染病，病情同第一个人完全一致，生命危在旦夕。如果只有得一个人染病的话，咁都可以话是偶然。但如果两个人都得完全一样的病，咁就说明导致呢一种病病发的原因，好有可能就是你公司研发出嚟的特效药。面对咁样的情况，你作为公司的总裁应该点样做呢？这个问题好复杂，涉及到公司的未来、股东的利益、国家法律、患者的安全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同时亦都好棘手。当前状况之下，乜嘢先至系最优先要做的事呢？是不是应该告诉患者和医生知特效药有可能带来风险，还是先追查清楚原因再讲呢？当然这个问题都是高风险的，你几乎可以想到无论做出什么的决策都可能会决定公司的生死，甚至你还有可能因为处理不当遭受牢狱之灾。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灰度问题。灰度问题不一定要同时满足复杂、棘手和高风险等所有标准，但它一定是没办法令到你轻易可以做决定的。困难可能来自你的身份，例如立场又或者圈层，亦都可能是情感，例如对失业员工的恻隐之心，又或者对公众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当然你还有可能面对来自上级又或者社会舆论的压力。非黑即白的事情在现实世界少之又少，而且根本没有决策的必要。真正需要决策的问题往往都是在黑和白之间的灰色地带。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训练年轻军官的时候会告诉他们知道，无线电就是你的武器。换句话讲，作为军官，他们的作战方式就是领导他人。同样的情况也都适用于企业管理者，灰度决策的能力就是管理者的基本素质。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Joseph Badaracco， 他这本书是教读者怎样做出灰度决策。在这本书里面最颠覆认知的三条思路分别是：第一，太相信自己你就会非常危险；第二，只是重视结果你的损失可能会更大；第三，坚持将事情做好你就输了。听起上来是不是有些不可思议呢？我们会逐一解释。先来讲一下第一点，为什么不能够太过相信自己。先来看一个实例。1996年的年尾，美国有一间纺织厂因为一场大火几乎整个付之一炬。老板因为这样而陷入巨大的灰色决策之中。这个老板面临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应该重建工厂呢？保险的赔偿金可能不足以支付重建的费用，而且在重建工厂的期间一定会流失大量的客户。但这间工厂是老板的心血，同时亦都是工人们的生计来源。虽然前面有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位老板仍然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重建这间纺织厂。而且在重建的期间，他还决定继续为工人出粮，并且告诉他们知道工厂重建之后他们可以继续回来上班。当时大多数的美国工厂都已经搬到去有廉价劳动力的亚洲国家，很多工厂就算建在本地都很少会请本地人。对于这间纺织厂的美国工人和他们所居住的贫困社区来讲，这个老板做出对他们甚至乎整个地区都有好处的决定。这位老板的承诺获得一片赞赏，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他本人被授予很多的荣誉称号，还在97年克林顿总统的国情咨询文中受到邀请作为嘉宾出席。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这间纺织厂后来就倒闭了。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金正能量满满的故事，结局怎么会这么悲惨呢？再看多次这个故事，你会发现老板的出发点没有任何的问题，为员工着想又好，坚持创业梦想都好，都是好事。他的目标也都很明确，重整旗鼓，从头再来，也都没有错。他具备一个好的决策者全部的素质，果断勇敢，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为员工着想，见过他的人都对他赞口不绝。在那场大火之后，这个老板由衷感想做出对他员工、社区和他的公司最有利的决定。重建工厂就是他坚信一定要做的事，是他认为最正确的决定。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人性毕竟都是有弱点，在面对灰度决策之中，最容易干扰决策者的弱点就是高估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曾经有研究人员对大量的美国人进行调查，问他们几个重要人物死之后会不会上天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兰修女以 72% 的支持率位居第二。 你会想，咦，他都排第二，那哪一个够胆排第一呢？最后排名第一获得 89% 的支持率的选项就是你自己了，也就是说接近九成的人都认为自己品格高尚到足够上天堂。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品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特别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他们往往都充满自信，控制感很强的。不过高估自己就容易令到人盲目和冲动，这个纺织厂的老板正正是因为陷入自己的想法之中，没办法看清其他的危险。那怎样才能够避免犯类似的错误呢？作者就建议你可以画一棵决策树，第一步列出所有解决问题的选择，也就是说你不要一开始就好像纺织厂的老板一样想想自己应该做些什么，相反来说你应该打开思路，罗列出你现在所有可以做的事情。例如你首先会写重建这个厂房，跟住落嚟，你可能会写放弃呢一间厂，重新开过一间皮革厂，又或者放弃而家嘅厂址，选址其他地方再开厂。总之，一旦你开始罗列选项，就唔会陷入一个一开始就认为自己非做不可嘅选项之上。尽可能咁将所有可以拣嘅选项都罗列出嚟之后，你要继续行第二步，亦即系将呢啲选项可能带嚟嘅后果都写埋上去，直接嘅后果、间接嘅后果都尽可能要全部写晒。你可以去查找好多周边的资料，例如话最新的国家政策、保险的赔付情况，又或者目前的市场处于乜嘢阶段等等。通过充实信息去提高预测的准确性，亦都可以多问自己一些问题，例如话如果工厂冇销毁到，未来的发展又会怎样呢？它能不能够保持好的营收呢？如果各位老板问了这些问题，他或者就会发现，当时美国已经有很多间纺织厂陆续地倒闭了。重建这个厂房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除了自大之外，人性之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弱点，怎样避免因为自己的弱点导致决策失误呢？你可以考虑以下的办法。首先要储备一个解决灰度问题的专家团，在真正重大决策出现之前，你就应该多些观察自己身边的人，又或者团队之中的员工，看看有哪一个在处理模糊事件的时候判断准确又谨慎，有哪一个擅长跳出问题本身提供新的解决视角，有哪一个更加愿意团队合作，能够从他人身上学习呢？当你应对灰度问题的时候，这些人就能够成为你的智囊团了。另外，你还可以在每次开会的时候指定一两个人专门负责唱反调，因为开会的时候特别有老板在场，老板思维很容易会压抑团队的思考，大家不自觉就会去迎合和赞同老板的想法。不过你都可能有经验，人性通通都有弱点，就算老板做出一个错误的决策，都可能没人够胆走出来反对他。在这个时候，专门搞事的员工就至关重要了，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提出反对的意见，所以不会有太大的心理压力。无论反对的理由有没有道理都好，都在激发团队成员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决策。所以说我们千祈不要太过相信自己，并不是说决策者应该丧失信心，而是要明白人性都是有弱点。好的管理者要经常反省自己的决策，画出决策树，避免自大带来的盲目和其他人性弱点。不过只是反省都不够，你需要提前培养出一个团队去帮助你，还需要专门安排一两个员工负责唱反调，才能够有效地避免决策失误。讲完避免个人局限带出来的决策失误之后，我们讲下第二条，只重视结果可能会令你损失更大。很多听上去无懈可击的道理其实都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全面考虑，你很可能就会因为这些单独拿出来都没有问题的思考方式做出错误的决策。作者在这里就提出了三大维度，第一，关注结果，第二，关注义务，第三，关注人性。很多管理者都会对下属说，我不关心你几努力或者几辛苦，总之给个结果我。在这个具体工作之中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面临的是灰度决策，就要非常小心这种只是追求结果的思维方式了。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讲，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收益，选择利益最大化的选项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不是只是保证利益最大化就可以呢？你手里面有个控制器，可以控制列车的方向。摆在你前面有两条路轨，在这一条路轨上面有六个小朋友在这玩，他们是无知地闯入轨道里面玩。另外一条路轨上面有一个维修铁道的工人，这个列车很快就要撞向那六个小朋友了。你会不会利用你手里面的控制器改变列车的方向，改为撞这个工人呢？在列车没办法停下来的情况之下，大部分人都会选择撞那个工人，因为死一个总好过死六个小朋友啦。但是场景变化一下，这个揀一个还是揀六个的决策可能就会变得很困难。作者讲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一天晚上你家有人按钟，打开门你见到三个警察，他们告诉你只有六个人在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他们所有人都急需要器官移植，需要你身上的器官。 警察建议你最好自愿同他们走，如果不是他们就会带你强行到医院。你会不会欣然接受，觉得用自己的一条命换了其他人的六条命真的太过值得呢？你可能会说人都是自私，死的是自己，当然不能够同意啦。不过如果你是医生呢，现在有六个患者需要器官移植，你会不会将隔离那个来做体检的健康的人打晕他，用他的器官来拯救这六个病人呢？就算不是牺牲自己，我相信你都会很难做这种决定，因为你认为牺牲无辜的人是不道德的，你的道德义务不允许你这样做。除了道德，你还要考虑人性，人毕竟不是机器，不可能绝对理性，即使是最应该理智决策的国家领导者都会受到人性的拷问。书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你也可以带入去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间公司的高管，你发现自己手下有一名工作了30年的老员工，最近状态特别差，经常做不到工作，其他管理者都想炒了他。你和这个员工都挺熟悉，关系都不错，你知道他曾经为公司做出过很多的贡献，现在他年龄都大了，如果炒了他的话，他可能会失去生活的来源。你会不会同意直接开除这位老员工呢？如果你只是看结果的话，公司需要比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直接炒了他当然是最理性的决定，你也都不会跟其他高管起冲突。不过如果你考虑到道德，你可能就需要跟这名员工再做深一点的沟通，又或者给一笔比较多的遣散费给他。如果你考虑到人性的话，特别是你判断这个人被你炒了之后很可能会自杀，甚至乎是威胁公司的话，那决策就要考虑到安抚对方的情绪，并且想办法帮助他搞清楚不胜任的原因，找到其他合适的岗位。所以面对灰度问题，你的决策应该从三个角度来思考。首先当然是追求利益，其次要考虑社会规范和道德，最后你也都不可以忽略人性。如果你不能够将这三种思路都纳入决策的前提之中，你的决策就很可能存在风险。这个就是灰度决策的第二条思路，充分考虑能够影响决策的前提，不要被单一的价值观挟持。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条，坚持将事情做好你就输了。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尼对于世界有三个评论，第一是不可预测，第二是不受控制，第三是非常混乱。他的意思是在理想的状况之下，一般人认为好的东西摆到现实世界来看，很可能都会变成陷阱。你可能会说怎可能呢？难道我想做好一件事都会有错吗？我和你举一个例子，例如说公司里面皇亲国戚员工的问题。假设你是一个服装销售团队的领袖，你的所有成员都处于高强度的绩效压力之中，但是只有一个人他是因为跟高层关系好才入来公司做事，这个人经常都做不完成工作，也都不太重视团队合作。不过你作为这个小团队的领导，你又打算怎样做呢？其他同事就告诉你，之前这个人的领导因为不想得罪高层，在绩效评估的时候都给了这个皇亲国戚同事很高的分数，而且也都会专登安排一些不困难的工作给他。而实事求是想要将工作做得更加好的你，如果在这个时候为他打分为不合格，又或者决定要炒他的话，你认为高层又会怎样看你呢？其实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在这个故事的后续之中，27岁的部门领导 Becky 决定按照真实的情况为这个皇亲国戚打分数。他也都曾经给过他一些机会，叫他提升自己的能力，又或者为团队做出贡献，但都不如人愿，最终 Becky 就决定炒了他。你可能都会估到，公司的两个副总裁即刻要求 Becky 他去到办公室那里行一转。他们问 Becky 到底发生什么事，这个人之前一直表现得很好，为什么转了去你的 team 的时候他的分数就会这么低，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呢？当 Becky 告诉副总裁知道这个皇亲国戚同事并不适合这份工作的时候，他受到高管的强烈批评。高层认为问题出在 Becky 的管理能力上面。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一般都会有几个结果。第一， Becky 也都好像之前的领导对于皇亲国戚同事一样，只眼开只眼闭。第二，坚持自己的评判标准，不过就遭到高层的压迫，甚至有可能是自己反而被炒。第三，公司政治太黑暗了，放弃这份工主动离职。Becky 当时是怎样做的呢？通过同副总裁的面谈，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公司的政治之中。不过公司政治并不是某一间公司独有的事，就算换一份工，这种问题都是会反复地发生。Becky 他又不想没了份工，亦都不想令这个皇亲国戚继续在自己团队之中影响其他成员的发展。于是他就私下找这个同事去聊天，他发现其实这个皇亲国戚都意识到自己其实不胜任目前的工作。于是 Becky 就提出建议，在公司里面他会保存这位同事的面子，并且私下积极地为他提供培训机会和其他公司的招聘信息，帮助他找到更加适合自己的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位同事主动提出了离职，并且通过 Becky 为他写的推荐信找到另外一份更加能够升任的岗位，双方都很开心。所以坚持将一件事情做好，出发点本身是没错，不过具体实践的时候，你应该令到决策更加灵活，避免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好的决策者从来都不会死讲道理，他会去寻找能够满足利益相关方的办法，并且还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这个就是灰度决策的第三条思路，关注利益的相关方，寻找最有可能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头看看开头讲的那个特效药的例子了。特效药确实能够治疗疾病，但亦都可能令一小部分患者因为吃了这种药，引发另外一种可能致死的疾病。而在这个时候，你的公司已经投入了大笔的成本，股价亦都面临暴跌的风险。作为董事长，你应该怎样做呢？这个案例之所以复杂，在于其中牵涉了非常多的利益和义务，而且利益和义务之间的优先级顺序亦都很难处理。我们讲一下这个真实案例背后的总裁是怎样利用我们刚才讲的思维方式去解决这个棘手问题。这个总裁是真人真事，名叫吉姆。他发生了患者死亡的事情之后，没有立即按照直觉做出反应，因为他知道人性有弱点，要避免好像我们刚才讲纺织厂的老板一样做出盲目的决策。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给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和公司里面负责相关研究的部门暂停可能出问题的药物继续使用，然后自己组建一支团队，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开始对特效药的致病性危险做了调查，掌握这种新药对于患者的潜在风险到底有几大。这里就做到我们刚才第一点所讲的避免决策者的个人误区。一个礼拜之后，总裁和他的团队决定暂停配发这种特效药，而不是完全退出市场。这个做法一方面在控制可能带来的危险，尽到大企业对社会的道德义务，亦都为公司留下重新推广新药的机会，尽可能地保护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失。同时他还要平衡在这件事里面牵扯到的各方关系。在暂停配发的过程之中，吉姆的公司已经通知各方专家的合作，查明究竟有哪一些患者是不能够用这种特效药治疗。在整个决策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之中，这一位吉姆都没有追求单纯的维度，想要将事情做到最好。相反，他的处理方式非常灵活，这个就是第二部分之中讲到充分考虑能够影响决策的前提，不被单一的价值观所挟持，以及第三部分强调关注利益相关方，应对灵活。但是遗憾的是，就算你已经学识了刚才所提到的所有思考方式，有时候都必须要面对痛苦的抉择。虽然吉姆前面的决策已经做得相当之好，但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十年时间里面，有100,000个人吃了这个特效药的患者之中，仍然出现了100个因为吃这种药最终死亡的病例，还有400个患者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疾。单单从这个例子来看，500名因为吃特效药残疾又或者死亡的人，和100,000个因为特效药而恢复健康的人，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比例呢？每一个人相信都会有不同的判断，灰度决策是很难令所有人都接受的。所以在录音的最后，我都想和大家分享，虽然你已经知道了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例如小心人性的弱点，要从利益最大化、人性道德和社会综合关系去考虑问题，和灵活处理，千万不要钻牛角尖。不过灰度问题都很可能没办法完美解决，或者穷尽我们所有的智力和能力，都很难找到一个对所有人都好的解决办法。更加多的时候，你可能只能够在差和更差之间选择差的一个，做一个比较没那么差的决定。这个就要求决策者在正向思考之后，还需要反向思考，明确自己的底线在哪一度，什么事情是可以接受，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够接受。每一个决策者的底线不同，做出来的决策都不会一样。不过无论最终的结果是怎样，希望这个决策对于你来讲都是令到你不后悔的决定。以上就是教你怎样化解复杂问题的《灰度决策》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